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畅谈，我是 Joyce，
我是 Seiko。
在这期当中呢，我们想聊一聊怎么才能够坚持做冥想。
我们说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其实坚持也不是永恒的。最初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让我们内心做调整，才能形成一种新的习惯。当冥想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变成我们的习惯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坚持了。
嗯，你是把冥想和吃饭和睡觉放在一块儿比较。
对，
但是冥想这个东西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不是一个我本能上特别需要的东西。
你缺一天觉，你一顿饭不吃，你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当我们能够通过冥想更好的关注我们的这种细微的精神状态的时候，这种反馈也会立刻出现。你会发现你有几天没有冥想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就非常容易发散，发现你很难去专注。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的生活太复杂了，特别是在大城市，这种生活方式给人带来了很多压力，从某种程度上它是反人类的。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方式来抵抗这种外界生活对我们的影响。冥想本身实际上是像是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们会每天通过关注我们的呼吸，来关注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知觉，来把我们的神给定住，来拽回来。通过这种定神的方式，获得一种很强的一种镇静和平静。我并不是说冥想会给你带来这种直接效果，它是对你一种长期的调节。从这个神经哲学的这角度讲的话，我们通过冥想，实际上是去稳固那些能够让我们状态好的那些回路，包括我们这种专注力，包括我们这种感恩啊，或是这种耐心啊，还有不判断啊，这些神经回路是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如果我们不加强，我们很快会被我们的各种判断其他事情所拽回去。所以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冥想本身它是一种正念，真正在纠正我们的这种念。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坚持冥想它是有它本身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冥想，我们会对很多之前让我们糟心的事情不再感到糟心，因为你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我们来做这个正念冥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实际上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大家可以快乐地过完这一生，不经历什么精神痛苦。这是我们说的这种觉醒。当你意识到我们的心灵内心是如何运作之后，你会翻出一种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和你的关系。通过这种新的视角对你的内心的调整，我们可以过上一种快乐的生活状态，同时呢没有任何的精神的痛苦。
嗯，
所以这是冥想的终极目标，但它是一个自然而然能够形成的结果。
但是你想，人这一生生老病死，你总是要经历一些挫折低潮，或者是我们亲人的这种离去。当这些必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怎么能没有精神上的痛苦呢？
你现在想的是未来的事情，你还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活在当下。通过我们不断正念，我们会逐渐觉醒。当你觉醒之后，你看待生死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颠覆的。当你觉醒之后，你是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视角来看待整个的人生问题，看待你和世界的关系。这个是现在大家在正念之前还没有到达那个状态，是你想象不到的。就为什么我们也之前说过，你想是怎样和你是怎样是两码事，你永远想象不到你是怎样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况。你想你觉得正念好，和你正念你在那状态是两码事。所以不要做过多的这种想象和联想，或是猜测。大家能做的就是说活在当下，此时此刻。如果你去冥想，慢慢的去进入状态，去所谓的修炼啊，然后让我们能够实现正念。但是你在实现正念之前，你永远想象不到你是正念的那个状态。就跟大家现在想象 你将来怎样怎样怎样说，当你到了将来那个某个时间点，在那个环境下，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你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你无法预测的。
那比如说谈到这种生死的问题，是不是当我达到正念的状态之后，有一种可能是我看待死亡它不再是那么一个痛苦然后令人遗憾然后令人恐惧的事情了，可能那时候我对死亡的看法就改变了。
我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哈，就是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们对死亡这个事情的看法和想法。在我和世界之外还有一堵墙，中间那堵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而让我们难受的或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而不是世界本身。
哦，对，就是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对死亡是极其的这种恐惧嘛，觉得它很可怕，但是有一个成语就是说视死如归，那就是在有些人的眼里他觉得死亡像是
一种
回归一样。
没错。所以那堵墙决定了我们的现实是怎样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墙，所以每个人活在一个不同的墙铸造成的一个不同的这个 reality 里面，就这个现实里面。所以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正念也是去看穿这堵墙。你需要的是努力，需要的坚持，不光是坚持冥想本身啊，我想说的是坚持啊，把正念用于你的生活的每个细节，你这样才能更快的进入正念状态，实现正念的这种终极的目标。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畅谈，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